弟兄姊妹早，好像都蛮有精神的样子，不错哈。我们各位知道，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有团契嘛哈？那么我们有阅读团契，我们有音乐团契，我们有一个福音组。那过去两个礼拜五晚上，在福音组我们是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章。那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的学习里面呢，我们看。到圣经一再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要有一个福音组的人们在这边，我们谈到什么？要警醒，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警醒重不重要？警醒非常重要，对不对？特别是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属灵的遗产而活的时候，那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啊？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看到大选啊，看到这些情况，我们就看到我们道德败坏，我们会想说，我们到底怎么样有一个警醒的心，能够为我们属灵的儿产而活，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是不是啊？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探讨一个非常需要警醒的事情，谁能担得起立得住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话题。我们刚刚从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这个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五节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段经文提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介绍耶稣基督，然后也提到了他两次的降临。我们要问你说，耶稣到底是谁？他的降临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需要警醒？是吧？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经文一开始在告诉我们什么。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这边，我们刚刚读的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第一节经文里面，我想请问各位一下，谁要来？经文怎么说的？谁会来？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谁会来到圣殿？你们所寻求的主会来到他的圣殿，也就是说，造物主就进入到受造之物，道成肉身的成为一个人。弟兄姊妹们，马拉基书这边一开始，这边第三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是一个圣诞的故事。圣诞的话快要圣诞节了，对吧？人们走在黑暗当中，迷茫当中，看见了大光，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啊，神降世为人与我们同在，这是什么圣诞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那么我们看谁来了？主嘛，是不是？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主是谁啊。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圣诞节的故事，这个谁啊？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他来到哪里？殿中，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当时的旧约里面，这个殿是什么？是一个什么非常壮丽、充满荣耀的一个神的居所，一个地方，是神所在的地方，是不是？这是一个敬拜，这是一个教导，这是一个敬爱神的中心。这个当时很清楚的。这里说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而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发现这所有的一切都在预言的耶稣基督。请问一下，圣殿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敬畏神，对不对？圣殿存在的目的是让人家准备好来见神。怎么准备好？我们为我的罪悔改，我带我的祭物牺牲啊，那个能够洒出那个血，那个祭物带来神面前啊，祭司就会为我怎么样？为我祈求，让我得到宽恕，那么我就有机会能够进入到与神的同在，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当时圣殿的一个目的啊！这所有的一切，圣殿也好，神也好，献上祭物的祭司也好，为我们的罪得赦免，为我们流出生命的那个牺牲也好，都预表着耶稣基督，都预表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圣经，整个的观点就在这里。耶稣是天地之间的那个连接点，他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一个调节人。 也就是说圣殿的整个一个重点是让人准备好来得见耶稣，得见耶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他进到圣殿里面，他完成了圣殿的一个使命，履行了圣殿真正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段圣经，谁来了？讲了半天了还没有，谁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他来到哪里？他的圣殿。好，那我们问说，哎，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他？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说的这个人。哎，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自称是耶稣的，自称是先知的，对吧？同意吗？啊，假先知、假基督、假弥赛亚、假救主、假教士一大堆，是不是啊？很多哎。那么这些人都显示出来，都说我就是那一位。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位就是？啊？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圣经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什么？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个表征？如果在我前面没有一个使者的话，那这个是不是真的？那就不是真的了，是不是？神说，当我来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要差派一个人在我前面。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如果你看福音书的话，看新约的话啊，我们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卷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不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施洗约翰嘛，是不是？我们可以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嘛。对，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就讲了很清楚，就说这就是耶稣，这就是施洗约翰。各位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个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哎，这个字好像很熟，是不是？他说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么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这里说经上记着说，指的是什么？啊，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这边嘛，讲得很清楚啊，是吧？所以这个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是新约的？旧约的，耶稣是讲的在新约还是旧约？新约。所以你看到新约引用旧约，所以就是什么？你千万不要讲说我只要读新约，旧约都不要去读，读旧约不重要，重不重要？重要，需要的，这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很重要的哈，所以很重要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圣经里面也常常引用一些旧约经文，是连接在一起，是一体的啊，很重要的。而接下来请注意，接下来这经文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哇！所以把这个施洗约翰抬得很高，是不是？他说怎么样？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比他还大的，超过施洗约翰的。那么请问一下哈，耶稣呢？这耶稣是不是妇人所生的？是，但是地方就是耶稣这句话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有没有表明他自己的身份？的确，他是一个妇人生，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他不只是一个妇人所生的好人而已，他更是一个什么？神人，是不一样的。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讲清楚没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谈论施洗约翰这个人。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看福音书里面介绍这个施洗约翰的一生，非常重要一个人物。但是我这边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从施洗约翰身上，我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非常重要的，什么重点？弟兄姊妹，请你注意。那些寻求让自己的名为尊为大之人，永远不会拥有一个伟大的名。注意到没有？但是如果你注意到没有？但是那些寻求使耶稣基督名为大的，神会让他们的名为尊为大。阿们。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我们一个提醒。你再次行走，你到底要追求什么？你要让你的名为尊为大。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你再怎么寻求，我相信你会失望的。但是今天施洗约翰身上可以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追求寻求使耶稣基督的名为大的话，神会让我们的名为尊为大。阿们。弟兄姊妹们，神会让自卑的升高，很重要的点。所以弟兄姊妹们，施洗约翰来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做主的先锋，是不是？所以谁会来？主耶稣会来。对，他来到哪里？圣殿嘛，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主呢？我讲半天的，拜托，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主？ 使徒约翰来嘛，对不对？所以看到什么？使徒约翰是主的先锋，会让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非常重要，这有没有线索？啊？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啊！有什么？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地区，圣殿在哪里？圣殿在哪里？不在了，你找不到圣殿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被摧毁了，它已经不存在了。对，没有祭司，也没有祭物牺牲，至圣所也不复存在了。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神的存在是不受局限的，是不是啊？神是无所不在的。弟兄姊妹，我可以讲说，圣灵是整个的，布满在整个地球上面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神使你我成为他的殿。阿们。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这一切一切，我们注意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应验里。旧约里面的圣殿已经不存在的。好，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一点，你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很重要，弟兄姊妹们，神要确保我们现在敬拜的方式不再是过去人类过去敬拜他的方式。我讲清楚了吗？我们不需要到圣殿去，我们到哪里？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个祭司，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尊荣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不是？我们用不用献上祭物为牺牲？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牺牲已经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了，是不是？神非常清楚的表明，我们不要就像过去那样子的来敬拜他。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过去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的来到预备的。而当耶稣基督一旦履行了他所有的意义的话，这所有的圣殿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讲清楚了吗？因为圣殿已经今天在了嘛，在我们里面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一下啊，我们要亲近神，不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而是怎么样？而是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天地之间的连接点，不是一堵墙，不是一个地方。如果你寻找一堵墙，你寻找一个地方的话，你到以色列去，你找不到了。一道墙，那不是圣殿的墙，那是墙，那是一个城墙而已，啊，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堵墙，天地之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一位复活的救主。天地之间连接点是一位复活的救主，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嘛，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所应该知道的这所有的事实，啊，所以我们再强调一遍，谁要来？哎呀，不错，我希望有人回答我，哎，来到哪里？圣殿什么时候之后？什么时间之后？在施洗约翰预备道路之后，是不是？所以要怎么注意哈？为什么他要谈这些东西？为什么谈这些东西？请问一下，当时在马拉基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落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是不是一切都很顺利？是不是他们的领导都很好？是不是他们经济非常棒？是不是？不是的，我们上次也提过，他们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他们遭受了痛苦，他们遭受了伤害，他们在面对的种种困苦的挣扎里面，面对种种的沮丧里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做什么？神告诉他，你们问的这些问题，你们都要答，到真正的重点是你要专注在哪里。神做什么？神告诉他们，未来他们所拥有的生活遗产是什么？属灵遗产是什么？不是仅仅要让他们面对他们面对现在所遭受的那些苦难。第二是同样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转捩点，有一个警醒，不要只是专注在我们目前这些情况里面。因为如果我们仅仅专注在目前的这些情况里面，我们会很痛苦的。但是神在这边告诉他们，未来他们所拥有的生活遗产是多么的棒。所以首先呢，神就带领他们到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他来了，他来了，然后呢，他就进一步的，神就进一步的带进了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马拉基得到相当的视野，他说：“好了，再过400年，耶稣会来，然后他会再来， 第一次、第二次的再临。神在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谈到了耶稣这个人，第二节到第五节这边呢，就打开了马拉基的一个眼光，让他对历史有一个很长的、很广的一个视野。那么这里啊，神也提醒了他们，提出了对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好不好？当然好了。但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各位注意没有？神也会提出问题的哦，不是说只有我们会提问题哦，神也会提问题哦。我给你们一条出路，我给你们一条出路。但是当这个出路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上次也提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走，发预言啊，对不对？然后发预言呢，神就要让火蛇进到他们当中。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过，对不对？进入当中，火蛇就一个一个咬，一个一个咬了，被火蛇咬了之后就怎么样？就死翘翘的就挂了，是不是？那么后来他们发现了问题了，他们就向摩西说求神，求摩西去跟神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什么？是不是把火蛇全部灭掉？是不是？他们讲希望把火蛇拿掉，解决他们问题嘛，对不对？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神很恩待他们，帮他们解决问题，不是把火蛇消灭掉，而是怎么样？而是要摩西挂一个铜蛇。环境没有改变，但是这里我给你一个出路，你对面对出路的选择是什么？你面对出路的选择是什么？你可以说这个铜蛇一点用都没有，你也可以说这是神说的，我相信，我怎么样？我去遵行。可以有几个选择。同样的，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出路了。好，那么，哎，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住呢？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的选择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哎，注意，必须记得，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7节、18节、19节，他讲说，他来的时候怎么样？那神的灵降临在我身上，要叫我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瞎眼的得看见，瘸的人的行走，受压抑的得自由，对不对？然后接下去说什么？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停在那边了，对不对？然后圣经说他就停在那边了，众人都很诧异，为什么诧异？你们都不读圣经的，为什么诧异？因为他引用的是旧约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一句话，结束了没有？没有，后面是什么？后面什么？还要什么？神复仇的日子，是不是？哎，他只停留在报告神悦纳的喜年，是什么？救恩到了。后面那一句话没有讲，很重要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为了什么？报告神悦纳的喜年。他要的是什么？第一次来是救赎。这边告诉我们，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第四节啊，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好意吗？那么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是神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彰显出来的恩典，临到救恩，临到了万人，恩典临到了万人，救恩临到了万人。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第二次的降临就不一样了，后面那一句话，报仇日子就出现了，审判的日子就来了。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请你注意，没有任何人能够印着景象，高举的景象，高举的下巴，坚强的站在那边说不会有事的，有没有事？有事，没有人会赢得这场战争的。对不起，为什么？圣经说什么？第五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换奸淫的、起假誓的、恢复人之工价的、欺压孤寡妇孤儿的、屈妄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所以你看到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为了他的子民，是不是？ 而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是为了什么？是针对谁啊？针对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啊。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你得做出决定，你有没有一个警醒？现在跟你把这个答案告诉你，这个出路在里面，你得做出你的决定。你决定要成为他的子民，还是成为他的抵挡者？就在你面前，你有没有那个警醒的心？这里给我们，其实如果注意的话，这里给我们两种图样，是来表达耶稣基督跟他的子民的关系。然后当涉及到那些抵挡神的、不相信神的话，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因为注意到这边圣经 很会用那个图像来描述，很有意思的。首先如果你注意的话，这边描述耶稣基督对于他的子民呢，他就像什么？他就像清洁剂，就像一个清洁者，是不是？就像一个清洁剂。你看第二节这边说什么？他就如漂布之人的茧，必洁净利未人。什么叫做漂布之人的茧？茧是干嘛用的？茧是干嘛用的？洗手的啊。你知道茧是什么东西吗？你们家有没有肥皂？你们家洗手台旁边有没有肥皂？没有肥皂，有洗手剂啊。肥皂是干嘛用的？是摆的好看的。香皂、肥皂都是什么？要来洗手的嘛，是吧？你放了什么？放肥皂嘛，是不是？很多香皂，大量肥皂，香皂放在那边。我们使用很多肥皂，即使你没有洗手的习惯，你没有洗手的习惯，你有没有洗澡？连没洗澡都不用洗澡，要命！那你洗澡洗手的时候用什么？你就用水冲而已吗？我看大家不会，因为什么？对嘛，对不对？我就不相信你们真的这么省的，连肥皂都不用的，是吧？我们会用肥皂嘛，对？哎，我们洗头发又怎么样？洗发精嘛，不管是 Dove 什么什么什么都什么 Pantene 什么，我们都很有很多的很多的洗发精洗我们的头，对，我们用很多的肥皂洗我们的身体，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洗碗精来洗什么？来洗碗。我们有不同的类型的洗衣粉来什么？洗衣服，是不是？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意识到哈？有谁洗过一次澡以后从来就不用洗澡的？有谁洗过一次手以后从此就不用洗澡洗手的？有谁能够洗一次碗以后从此就不用洗碗的？有没有？如果有，你告诉我怎么弄，不然的话就我真希望能够这样子，同意吗？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哎呦，太太怎么又要洗碗了？对，是不是这样的？或者是先生的，我知道你们先生都不洗碗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说，怎么又了？怎么又弄脏了？怎么又要洗？这样洗，弟兄姊妹，这就是这种情况。你有没有注意想到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像你每天洗碗盘，有时候耶稣仍然重复的在清理你生活当中相同的部分，是不是？因为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罪恶感？会不会？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会不会有罪恶感？要命啊！这是哪个教会啊？只有几个人会有做错事情不会有罪恶感的，举一下手。还好，还没有人举手。有罪恶感的举一下手，好不好？你们那些不举手的大概从来没有做错事。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会有罪恶感，对，我们会觉得，我们好肮脏啊，可是神有没有原谅我们？有，我们很清楚神已经原谅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不洁的，是肮脏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非常不自在嘛，是不是？我们想说，我知道耶稣已经原谅我了，但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仍然受到这些困扰，同意吗？这些很让我很难过，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是不是？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会的，我希望我会啊。如果不会，真的要命啊，是吧？对，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知道吗？罪恶就想缠累我们。这边我要提醒你，耶稣所做清洁的工作， 它可以一路清洁到灵魂的深处。我在提醒弟兄姊妹们，耶稣不仅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不是？哎，请问一下，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生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打911的，美国是911。如果你在台湾，你会打什么？119。你在中国大陆会打什么？119。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哈，中国跟台湾呢是比较属灵一点的，美国是一点都不属灵。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在台湾的话，紧急情况会打119；在大陆的话，紧急情况会打119。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119。紧急状况，119是什么东西啊？哎，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不是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什么东西啊？你们都不会背啊！算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一起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哦，这个很重要，所以告诉我们什么？神要解决我们的过失，神要解决我们的内疚，是不是？而且还不是这样子而已哦。这圣经结束了没有？还没有。而且他怎么样？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他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也解决我们污秽的问题，是不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耶稣的降生让你不仅仅单单的得到赦免，却仍然肮脏，而是怎么样？而是不仅仅得到赦免，更是得到洁净。我没讲清楚，我再说一遍哈，你不仅仅是单单得到赦免而已，却仍然肮脏，不是的，而是什么？而是不仅仅得到赦免，更是得到洁净，好不好？弟兄姊妹，你可以过一个干净的生活，因为什么？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洁净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有的污秽，我们所有的那些罪孽，耶稣基督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解决了。耶稣所有的公义都完完全全的临到我们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哥林多后书5:21说什么？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怎么样？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所做的？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耶稣已经取走我们一切的罪恶，而且还不止停留这样子而已，他是我们的清洁剂啊！他仍然继续的在清理我们，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继续在我们身上施工中。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一下子一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马上就成为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人。我们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仍然会有问题的。我们不是一个罪人，但是怎么样？我们仍然是会犯罪的，同意吗？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若曾称我们为义了，但是我们这些义人，所被称为义的义人，仍然是什么？偶尔会犯错的，仍然会犯罪的，仍然需要打911的，是不是？仍然会需要神的恩典的，仍然需要神耶稣基督的洁净的。弟兄姊妹，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受任何的控告。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已经得到赦免，得到洁净，成为义了。你们好像都不怎么兴奋的，奇怪哈。算了。所以第一个形象哈，这边圣经描述我们，耶稣基督是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是一个清洁，如漂布之人的碱，就像肥皂清洁剂一样，干嘛用的？不是摆的好看的，是干嘛的？清洗我们，是不是？清洗我们。另外呢，这边也描述的，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也像什么？也像是一个冶炼者。圣经说什么？他如什么？他如炼金之人的火，也如什么样？炼银子的。各位可不可以了解？在当时，其实现在一样，你去挖矿，挖出来，哎呦，金矿！请问一下，哪一个人你挖到金矿的时候是完全是99.9999%纯金的？没有，挖到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矿石，对不对？不是金矿，不是金子，矿石，矿石里面有什么？有杂质，对不对？ 那么你挖到矿石的时候，你要把里面从里面的杂质里面分出来，得到那个金子、银子，得到纯金纯银，你怎么办？怎么办？啊？你要去冶炼嘛，是不是？要去冶炼嘛？要怎么冶炼？怎么冶炼？啊？怎么样？你怎么把它分离出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加热嘛，是不是？你听过吧？哈，加热。这边谈到一个熬炼的火，你可以在一个锅炉里面，下面加大量的热啊，把那个金属就放在上面锅子里面。对，如果锅炉里面的足够高的温度的话，会有什么现象发生？软化，融化了，对，里面的金属就会融化，是不是？融化了，那么接着会有什么现象？贵重的金属因为比重比较高，就怎么样？会沉下去，沉到底部去，对不对？然后呢，杂质怎么样？就在浮上面来，是不是啊？哎，你们假装懂一下好不好？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哈？好，那好怎么样？那这些冶炼的怎么样？就把上面那个杂质怎么样去掉？那是不是一次就结束了？没有，没那么容易的。听说要六七次了啊。然后怎么样？继续加火，继续弄。那怎么样？又同样的又出来了，对不对？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加热，然后怎么样？然后刮掉，加热刮掉，怎么样？慢慢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得到金属是纯金的金属？啊，没有杂质，那怎么知道是没有杂质？挖出来看看有没有杂质是？他怎么知道？啊？用秤，拿秤来不及的啦。在熬炼的过程，我们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是纯正的金属，没有杂质？我告诉你，根据那些冶炼的者告诉你，很简单，你就往那个看一看，如果能够看到你的影像的，就是金属，就是杂质。如果看不到你的影像，模模糊糊的话，那代表有什么？那代表杂质。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圣经引用这个原因？很重要的观点。在这个过程里面，好，杂质刮掉，再继续融了，再融，慢慢的怎么样？刚开始的是杂质，所以往下看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影像。当他们重复加热洁净，重复加热洁净以后，到一个地方，他们能够看到他们的影像的时候，这就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得到什么？已经得到非常纯的金属了。这里所说的耶稣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问题，同意吗？我知道你们比较好了哈，我知道你们比较好，但是再怎么好的话，仍然会有一些麻烦的，是不是？你们会不会有脾气不好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嫉妒人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一些自以为意的时候？喜欢说大话的时候？有没有？你们都没有，算了，没关系哈。我们假装一下哈，假装有了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很多杂质存留在我们生命当中。这边耶稣告诉我们，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可以除去这些杂质。而除去这些杂质唯一的途径是什么？是什么？加热，加热吧，是不是？哎，哪一个人喜欢被放在火炉里面的？我相信没有人，是吧？我也没有，我也不喜欢的。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啊，没有人喜欢放在火炉里面。为什么？很痛苦啊，是不是？放在火炉里面痛苦，非常不舒服，非常疼痛的，是不是？哎呀！如果神要把我过去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台面上给别人看，好不好受？如果你有选择，你宁愿把它放在里面还是拿出来？总算有些人跟我一样比较诚实一点的。我们过去的东西总是希望怎么样？不要让别人知道嘛，是不是？别人不要知道最好，把它藏在里面，拿出来丢人啊，哎呦，不好的，是不是？哎呀，不要让，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留在底部就好了，是不是？不要留出来嘛，不要抬出来嘛，那么麻烦的要命。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彰显神的荣耀的成品，同意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说：哇，这样子的基督徒真好，这样的神我要。我相信我们都喜欢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成为珍贵，但是我们却不想受痛苦。我们不喜欢热火，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纯洁， 但是我们却不希望 烈火来燃烧。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生命当中你听到一个教导说，哎呀，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这里有一个可以让你生命很珍贵的却不需要加火的，如果你听到这话，请你小心一点，不要相信，因为它不可能的，同意吗？不可能的。很重要的，根本没有办法，不需要加热就可以让自己得到净化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热是你自己引起的，你做了一些让你自己生活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你是属神的，神会使用那个环境来改变你。有时候是别人得罪你，有时候是什么？是撒旦来攻击你。但是我告诉你，你一个属神的人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笃定，即使是撒旦攻击我，神仍然可以使用那个咒诅变为祝福。阿们。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当我失败的时候，当我失败的时候，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常常没有一个很正确的回应，是不是？常常是我担心呢、哎呀，这怎么回事情啊？这个火是怎么来的？哎呀，这怎么样？我们专注的就是这个环境的东西，而不是怎么样来面对它。弟兄姊妹，我记得前几次跟你讲，很多时候神要我们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同意吗？很重要的，这就是马拉基这边所说的。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去解决，想要去解决方法，他们只想什么？跟你我常常碰到一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我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碰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别人太太都比较好，为什么我太太不听话？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不听话？为什么别人孩子好？为什么我老公别人老公都赚很大钱，为什么我老公就是不赚钱？哎，为什么别人家的草地都很绿，为什么家的草地就不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我们有没有问过这种问题啊？有，我们常常问这种问题，他们一样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不是未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弟兄们，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神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当中，有一个提醒，需要警醒的。很可能我们现在有些人就落在烈火当中，热火当中，可能是神让你面对的是一个金融的一个热火，可能是你情绪上的一个热火。可能是你属灵上一个热火，可能是你健康上的一个热火，可能是你家庭关系上面一个热火。你说这很痛苦、哦、我真想摆脱。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想不想摆脱？我们真想摆脱，但是我们想要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也可不可以摆脱？既然不能摆脱，那我们想怎么样来面对，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碰到这些问题，碰到这些难处，我们的认知只是说，哈，很痛苦呢，拜托神啊，你让我这个地方显然怎么样？显然你不爱我。弟兄姊妹，如果你这种想法的，我告诉你，这不正确。只是因为这很痛，并不意味着神不爱你。我讲清楚了吗？只是因为这带来伤痛，并不意味着神不好。我希望我强调的赢了，够赢了，够了哈。其实，请容许我再次说了，很多我们在这世界上碰到一些问题，我们寻求答案。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上次已经提醒我，很可能不会在回到天家之前得到所有为什么的答案。我记得我上礼拜讲过吧，是不是？我告诉你，真的是你，我也问过，我有很多问题，我真希望。到天堂去的时候，我能够问问神啊，问问耶稣，问问保罗，问问雅各、啊。但是我告诉你，想一想，说不定到那天的时候，说不用问了、啊。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这一个辈子，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可能都不会有答案的。啊！不要一味的指责神，不要一味的指责他的性格，怀疑他的性格，更不要尝试逃避任何。神临到我们的热火来过活。第二种，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要有一个警醒的心，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不可能变得更珍贵、更有价值。我希望讲清楚了，主耶稣基督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性格当中看到他荣耀的反照。神要在你身上看到 耶稣基督的焚烧，而我有这个结果，一些加热的过程，一些清洗的过程是必须要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神试图将这些瑕疵、这些杂质从你、从我的身上、从我的性格里面挑离出来，所以他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他的荣耀，他就更得了荣耀。我们可以为他的来临做准备。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哦，当时马拉基当时的人一听到耶稣要来的时候，请问一下，耶稣是不是马上出现？是不是马上出现？什么时候出现？400年以后。马拉基书讲了半天，耶稣不是马上出现，而是在400多年以后才成就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他们有一个警醒，要一个经过火炼的一个性格，能够来教导他的儿女、他们的子女、他们子女的子女、他们一代接着一代的子女一直下去。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他会发现有人在等着他，而事情也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你我现在都在等待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同意吗？我希望是这样的，我们都期待着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特别是现在这个道德败坏，虽然这世界这么混乱、这么乌黑的时候，我真希望怎么样？我真希望下礼拜二不要投票，耶稣基督早就来了，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是不是？我们都希望耶稣赶快来，是不是？是不是啊？因为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也是关乎我们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这些环境。我们面对了这些热火，神把这些环境放在我们身边，一定有他的心意。我相信是让我们的性格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成熟、更进一步健康、更完善的一个性格，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当他再度回来的时候，因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表明了爱，我们为我们的牺牲经历痛苦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珍贵、更纯净。我有没有讲清楚啊？还是很累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了哈。如果你像我一样哈，当我感到受伤，我一个动作很容易的，我会怀疑神是不是仍然爱我。你可能比较好一点的哈。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重要，弟兄姊妹们，马拉基一再的提醒我们什么？神会不会爱我？神会爱我，神不会改变，一定会爱我的。哎，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一般来说了哈，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结束以后，我们做见证，我们回头看，我们常常会说什么？神爱不爱我？神慈爱不慈爱？神有没有能力？神有没有恩典？我相信我们了，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走过来以后，我们回头一看，我们常常会做见证说，哇，我们的神真爱我，是不是？他怎么样把我带领过来，是不是？同意吗？在碰到事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把神的爱跟我们所经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很容易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那就很难了，是不是？我们看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明明神已经强调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可是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神啊，你的爱在哪里？我们常常会怀疑，我们很难记住神是爱我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神把圣经放在我们一起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神把圣灵放在我们当中的原因，是不是？我讲过嘛，神借着三个渠道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记不记得？三个渠道，第一个，神的道，神的话语，圣经；第二个，神的名，神的弟兄姊妹们啊，神的名；第三个，神的灵。哎，我们讲过嘛？讲过啊，你们都忘记了吗？三个渠道，神的道，神的名，神的灵。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有个警醒。神借着弟兄姊妹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当我在软弱跌倒的时候，我看不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环境恶劣，我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神的公义在哪里？神啊，你说你爱我的爱在哪里？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样？ 需要指纹在旁边说，哎，许叉叉，不要忘记了，你记不记得三年前你在这个情况的时候神怎么样爱你的啊？啊，需要这个时候三年提醒我，哎，许长老啊，你忘记了啊？两年前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你记不记得神怎么样带领你，记不记得？哦，我需要弟兄姊妹们来帮助我提醒我，我相信你也一样，同意吗？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强调。弟兄姊妹，请你跟旁边讲说，你不能没有我。然后告诉他，我也不能没有你。哎，你们都不太讲话了哈，我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没有我，你我都需要彼此的，同意吗？这是神把我们在一起，这是我们肢体一个原因，我们需要彼此扶持的啊、哦，很重要的。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记住这个观点，神把你把这放在这个弟兄的旁边，放在这姐妹旁边，绝对有意义的。好，当第一次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他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第一个，清洁者，就像一个清洁剂一样，是不是？第二个什么？就像一个金属冶炼者，是不是？那么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面对我刚刚讲了，他要针对的是谁？那些抵挡他不敬畏他的人。那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以什么？以审判官的身份降临的。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救赎，报告神悦纳的喜人，第二次来是什么样？神复仇的日子是要来审判的。圣经还特别强调，没有人可以凭着任何媒介可以逃脱的，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不要上当说没问题啊，神是轻慢不得的，种瓜得瓜，得瓜得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于那些不相信神、不敬畏神，说实在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险万分的情况里面。他们可能认为说，哎呀，没问题啊，神只是啊，神不存在了，哎呀，存在的。他们认为，哎呀，没关系，我可以靠着，我可以靠什么？靠着逃脱？不可能的。注意到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换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和不敬畏我的。我盼望弟兄姊妹朋友，你看到这里的严重性，专注在这个严重性。圣经告诉我们，很不幸的，有些人最终仍然脱不了下到地狱去，仍然要体验火，烈火。但是这里的烈火不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属神的那种精炼的火，那个会让你更好更像神的火，不是的。这里的火是带来永远痛苦的审判之火，我们要注意到这里。我们都要经历火炼，不同的是，我们要么在神的爱里面，现在就经历那个净化的火，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要么这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遭受那永远痛苦的地狱之火。这是两个，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耶稣第一次谦卑的来到世间，他将充满荣耀的再次降临。耶稣以救主的身份第一次降临，他将以审判官的身份第二次来到。第一次来，耶稣要将我们从永恒之火里面拯救出来，第二次他的再来是要点燃那永恒的审判之火。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我要提醒你们警醒，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在跟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间。圣经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谁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问我，你也不要问牧长老，你也不要问其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但是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来？他一定会来。我也知道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废话，当然知道，昨天比昨天近，今天比昨天更近。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败坏是告诉我们，圣经所说的真实实现越来越坏。那么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日子近了。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是单言哦，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为什么？乃是什么？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不是在单言呢，他不是在睡午觉，他只是什么样，耐心的在等候。他不愿意有任何人掉入灭亡里面，他乃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命。而他就在邀请你从最终转回依靠他。在这边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公义的神在哪里？圣经这边讲，对所有的人来说，公义的神，公义的公义，神的公义在两个地方显现，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另外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上到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成为我们的代替牺牲，他挽回了神的愤怒，成就了神的义。对于那些拒绝他相信他的人，他们要在最后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前面对公义的神。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所有死亡的人都要复活，都要站在他面前，他将要判处他们下到那个永远永恒的悲惨命运里面，公义就完全的彰显了。所以当他们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圣经提醒我们就是耶稣。而神在这边反问的是说，当耶稣来的时候，谁能担得起立得住呢？当他来的时候，谁担得起立得住？所以对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对不起，我今天讲严肃一点，但是我相信神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要告诉你，神他非常爱你，他非常爱你，他要拯救你，很重要的。所以我祈求你有一个警醒的心，对神一个回应，将你的罪交给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所以你要面对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而不是耶稣基督最后审判白色大宝座。你所得到的是耶稣基督饶恕，而不是在末日面对的耶稣基督的神话。对于我们当中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们，你面对了一些问题，即使是最痛苦的问题，即使不是从主来的，是撒旦的攻击，弟兄姊妹，我再提醒你们，我们的相信我们的神也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将它转变为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更像主的工具，同意吗？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怕，圣经提醒我们信靠主，在经历这一切以后，你我的生命会更加的光彩，会更有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即使在烈火里面坚持下去。